你的福音乃是一个拯救的信息，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是被你所拯救，因为你，从高天降下，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预备的福音是何等的可贵。你也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学习的心，在你里面，你的灵向我们说话，你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才是合你心意的，也让我们真是常怀的这种，敬畏，也对你。渴慕的心，在生活中活出那属你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接着讲这个福音系列，是第二个福音系列，叫这个基督福音啊。我们来今天讲的第五课。上一周那个 Ben 给我们讲的是说，大家还记得吗？上一课讲的是我们如何在基督徒里头如何对待彼此。啊，就是我们上回是说要合一嘛，我们都是基督徒，说我们要合一。那今天我们讲的是我如何对待邻舍，那这个我肯定是个基督徒了。那这个上一课既然讲了对基督徒，那这个邻舍是不是就是不是说基督徒呢？啊，所以今天我们看是怎么对待我们的邻舍，我们又怎么定义邻舍的？一讲到邻舍，大家比较熟的这个一段圣经，我也先看这段圣经啊。这段圣经字比较小，但大家都应该很熟。我就没打在这个册子上，是《路加福音》10章25到37。啊，也有不熟是吧？那不熟的话，邀请哪个眼睛好一点能念的？你那个麦没拿着？
啊，我的麦，我想先用这个吧。《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哎，谢谢徐英姐妹啊，这个一大早要朗诵一遍，因为。佳一说了，这个课因为是说的我如何对待灵舍，所以这个我都是基督徒，所以我本来就想说，我们都基督徒了，这段经文是很熟的。这段经文大家读完就知道，就是有一个律法师，他要来试探耶稣，来问，其实这个律法师跟耶稣辩论的是谁是我的灵舍，其实他想抓着这个点来显出自己这个与众不同来。那这里头，所以因为我们都基督徒，都一般比较熟这一段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所以今天我不在这里头详究，但是呢，有个小小的问题，我想大家热身一下，这是常问的，谁是我的邻舍？在这个讨论里头，那这里头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其实对这个邻舍，对这个被打倒的这个人，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可以说是超乎他的这个我们所想象的。那所以说，从这个读里头，我们能感觉到。耶稣所说的“我们”，其实欠的这个灵舍什么？为什么耶稣要对这个被打倒的人做这么多呢？那中间其实下一句就是我们常问，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对待灵舍？一般就说好好对待他，是不是啊？我好好对待他，是不是就是表示爱灵舍呢？如果我们理解为爱灵舍，那其实是意味着什么？对我们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小小的热身题目，我们分4个人、5个人一个小组来讨论。要这一期的主日学主要是讨论的。那我们以4个人到5个人，最多不超过5个一个小组，好不好？我们做个热身，大概给大家3到5分钟，因为这个题目不是我们主要讨论的，今天讨论的方向啊，我们就稍稍热身一下。 对，经文再放回来。好，是路加福音的10章25到37节。如果嫌字儿小，可以那个打开手机看啊。啊，再提醒一下啊，最多5个人啊，不要太多，啊。对，实际生活，我们就直接结合到生活了，因为讲的是我们基督徒该如何生活。注意啊，这是个热身问题，所以希望小组头每一个都讲一讲，热热身，动动脑子啊。对对对，没有正确答案的，每个人都可以理解。好，那个热身就结束了。麦在谁呢？那个徐锦，你们小组先说。要杨龙回答吗？不要分给别的小组也行。
对。
给华影小组吧，华影那个讨论的很激烈。来来，给两位新的弟兄。
我可以讲话吗？
可以可以，都可以讲。热身嘛，哪有不能讲？又不让你讲了是吧？
对呀。我总结一下我们小组，他们都同意一个是作为基督徒，一个是主，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自己的邻舍。另一类人就是在自己和身边和自己有接触的这些人。 都是灵舍。
就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是灵舍。
对，有接触的。
有不同意见，来，林老师这边小组，来。哎呀，
我们有个排除，就是说亲朋好友不算灵舍。
哦，亲朋好友不算灵舍。
就是很亲密的不算灵舍。
好好，那个昌明他们小组呢？来，几个弟兄的小组来。
说邻舍分几类哈，亲朋好友就是第一邻舍。
哦，好，
连他们都不关心，那关心谁？第二呢，我说现在网络化时代，你接触的人呢，不光是你身边的人。屋院附近搞不好你群组里面的人是吧？但是会使事情好像变得复杂了，这个。
比较复杂了啊。好，那我们现在热身嘛，就没有这么多小组，麦可以留在。这个没有发过言的小组后面还能聊，我觉得首先讨论下来，大家觉得说爱灵舍这个灵舍是谁呢？其实一家听上去就是在耶稣这个眼里，耶稣这个比喻头，我们看到是说，当然了，这个经文刚才那个要试探耶稣的人，他用的是利未记的19:18，其实用的是这句经文说爱人如己，但是他说的爱灵舍，用把这个灵舍替代了人，我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呢，还是这个词的问题。其实我们就简单的说，用这种等待就这个人就等于灵舍了。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灵舍，在这个利未记里头，他说，当然有个具体的，到34他会说与你们同居的外人。那这个外人呢，其实有点说法就不是犹太人了，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那这个我刚才也说了，上一堂课Ben 讲的是说。我们怎么对待基督徒，就彼此之间怎么对待。今天这堂课讲的是如何爱邻舍，那如果从两堂课来对比呢，这个邻舍其实对基督徒而言就是我们身边所有的非基督徒了，有这么个定义在里头。但我们生活中常常会有把邻舍想成跟我们自己相似的，比如说我们讲普通话的人群，我们就会把身边讲普通话的人，或者是经济状况相同的，就是跟我经济条件差不多的人，会住在一个屋村嘛，刚才说啊，同一个邻住在一个地方，因为住一个地方可能经济状况就比较相似。但是事实上，在耶稣刚才那个比喻头，是任何我们可以接触到的人，因为刚才耶稣讲的那个撒玛利亚人，他在路边走过，那个人被打了一顿，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了解这个人是谁。但甚至我们从后面能看出来，这个人有可能是个犹太人，所以在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其实有可能是个仇恨的种族，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警醒，在这个地方提醒的耶稣用这个比喻，其实说明了其实就是人啊，不光是这个说要跟我相同，会跟我类似。所以这个爱邻舍本身范围是非常广的啊，这头耶稣是扩展了整一个邻舍的概念。所以回到那个经文上，其实刚才那个路加福音的这个10:25-37，其实这个经文在细辨谁是邻舍，我这个爱是不是对太广了，所有人都爱他。在这个定义上想跟耶稣去较真的时候，耶稣结出的结论是说，其实不是太广了，而是我们可能会把它太小了。他要求我们所有人都得对所有的这个身边的人都得有爱，都是灵舍。好，那这是小小的热身，那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具体的。刚才其实第二个题目是说，第二个问题是问到爱是怎么表现的。我们看这个经文头，耶稣是说他动了慈心，然后用油跟酒倒在牲畜，包裹好了，把自己的牲口给他做，带到了殿里头去照应他。完了之后，他还安排那个店主说：“你照应他，凡他所缺的，到时候回来还你。”所以在这个点上看，耶稣对邻舍的爱是完全没有保留的，他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甚至他做不到的，他还承诺以后还要去补。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看到耶稣对爱邻舍的这个爱的要求是非常大的。那。在这个经文，在我们今天学的资料的 Tim Keller 其实提醒我们，爱是有两个角度，两个动机，一个是公义，一个是怜悯，这两个要平衡，我们要有个平衡的这个动机在里面。所以我在里头引了弥迦书的这个6:8，就有讲到说，其实这个说法是对我们跟随神的，跟耶和华的人说，你要做什么才是善，耶和华向你的指示是什么呢？叫你行公义，好怜悯，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也是跟 Tim Keller 牧师指向的两个动机，一个是怜悯，一个是谦卑，就我们爱的动机是这两个。然后后面 Tim Keller 牧师会根据他在身边接触的基督徒，用一些经文来引导我们看这两个动机是怎么样才能够是很好的平衡。因为倾向于任何其中一种，有可能我们的爱都不是完全的， 啊，这是今天的两段研读经文。第一段经文我用的，Tim Keller 牧师用的是以赛亚书的58:3-10，这个我发到那个学习群组里头，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读过，啊，如果读过呢，啊，没读过的可以在那个纸张上已经打了，所以我就不让弟兄姐妹再读了，因为时间今天讨论的内容比较多，希望大家能够，尽兴的讨论，在小组头多多的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但是大致的讲讲这段，看见其实是耶和华神对那些以色列人做的禁食不满意，他直接批评他们的禁食做得不好。那我们现在 提的问题让大家在小组讨论，他们的禁食为什么会被指责？从以赛亚书这个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的禁食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那回到我们刚才说行公义了，那如果是行公义，我们的原因是什么？源头应该是什么？然后今天因为更多的想大家讨论一下我们身边的事，我们在身边里头有没有一些被 忽视的需要，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小组里头每个人都能够讨论一下，我有没有一个小的具体目标，我行公义我可以怎么行在我身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们经常有的就是行公益这个事儿，我觉得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我经常是就觉得我是宁可给钱别人去做行公益的事，好怜悯嘛，我还可以自己做行公益呢，我可能给一些机构，因为那些人我看不见，我觉得我给点钱的支持。那相对另外一个亲身参与了，我们亲身参与到行公益里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小组里头讨论，大家的感动，我给大家足够多的时间，给到12分钟，大概每一个题目先让大家都能够分享到我的目标是什么啊。好嘞，进到小组里头，还是5个人一个小组，如果多的人可以这个再组一个小组啊。嗯，给12分钟，我们到50到60，哎，12:00-6:00，到10:00。 对，后面还有五分钟呢，大家可以集中到这个被忽视的需要跟这个小目标，我们到底有什么小目标可以行的没有，就我们自己的亲身参与的这种小目标有没有，有五分钟可以大家讨论一下具体到自己的目标上。这个小目标不一定是未来要做的，有可能我以前做过的也算是啊，就我前面做过一些行公益的事情也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们来了解一下。嗯，可以啊，非洲也可以参与啊。你可以支持那去非洲的人嘛？不，啊，不要管。那非洲去参与帮助什么？帮助什么样的人？你不是说只有非洲人吗？因为香港没有饥饿的人啊，就是我的。哎，这是不错的。这个麦在你们这儿，你可以讲了。若梅来。来，若梅分享一下，来分享一下你们的小目标或者是做了些什么准备。啊，讲吧讲吧，来若梅。
OK， 啊，我们就分享一下那个身边被忽视的需要。
嗯。
有声音吗？哈，对对对，刚才我们有一个姐妹就讲说，她其实常常看到她小区里面，然后有那种孤独的阿婆在那边吃饭啊什么的，其实每次觉得她很可怜，可是都没有勇气去。但今天课完了，应该可以去付诸一下行动。
哇，很棒很棒，一个小目标啊，定下来说在小区里头看见孤独的阿婆在吃饭，可以去过去陪她说几句话，关心一下她。那个其他弟兄呢？后面的小组来，来，我们年轻人的小组。
我们刚刚就是讲了一个被忽视的需要，就讲到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在国内的不对，大陆的，就是有一些保洁阿姨是在大学，他们是没有自己的休息室的，所以我们的之前网上很火的一个热潮就是大学生集体请愿，为这些保洁阿姨申请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让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休息室，不然的话他们只能选一个废弃的厕所作为自己休息的空间，而且如果被领导发现的话还会被惩罚。
是的，对，为他们的工作的权利跟休息的权利去争取，去要求。对，好，这边来，小杨就不要让了，都在你面前了，来，
对，
这也是公益，拿起麦讲就是一种公益。
我们刚才看那个经文，其实这里就说我们先讨论上面嘛，这个进食其实这些百姓还觉得可冤了。对，
就觉得
刻骨几心，刻骨几心，这几个词儿好像就说的好像真的似的。但是其实看后面的这些，就是说他们其实在进食的日子，他们心其实跟他们的行为是两层皮的。并没有真正的刻骨几心，因为他们的眼睛眼目都是利益增进还有欺压。
是的，
对，所以他们的进食就像我们上一个 slide 说的是行公益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后面两个都是完全缺乏的。
对， 对，这是人家提醒，人家有人说我们基督徒就说得很好啊，圣经讲的东西很好，但我们行不出来，其实也跟他们进食是一样，我们所谓要这个行公益好怜悯，但我们自己其实只在自己家里过日子。这是别人看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如果是
对
跟这个进食是不是，
那我们行公益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当然就没有怎么去增，也有增进，但可能就不会拿凶狠的拳头打人了。但我们行公益的原因其实常常就好像好像有人表扬，心里头就开始有一点点好像觉得这种感觉很好。所以我们行公益的原因可能有的时候人前的荣耀和这个在可能会隐藏在这里，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对，
是的，
所以我们行公益的源头其实是不是把神的荣耀放在前面。对，所以这是中间第二行的这个我们的一些讨论。
好，
那个
目标呢？小目标没有？
小目标的话
做过的也行。
我想可能每个弟兄姐妹可能有不同的这个神的这样一个看见吧。那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多多的陪伴，就是刚刚说的是灵舍嘛，灵舍其实就是神放在我们身边的，那可能多多的陪伴有需要的这个灵舍。
陪伴哪部分，什么样的人让你有感动？是那种
团契里头的陪伴多一点
啊？这基督徒里面上堂课讲的要合一，今天讲的灵舍是，
然后公司里边可能就说
同事，
同事如果顺眼也会陪伴一点，愿意有不顺眼的。好，
好，好，好，这也是自己，我们剖析自己啊。好，还有要分享的吗？旁边，或者说欢迎你们组有没有要分享的、讨论的 ？Yuki 呢？你们组有没有？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 high level 的讨论，就是我们会从身边出发讲，有时候可能很容易忽略周围人的包括家人朋友以及你的同事啊认识的人一些需要，因为他们不会每时每刻让你，可能不会让你忧虑就主动隐藏， 比如说你的心大，或者是时间很少，你根本不可能每天去嘘寒问暖嘛，是吧？只能可能要自己多些努力去细细的观察，是吧？然后尽量去花点时间还有情绪去陪伴啦。另外就是这个稍微讨论了一下这个亲身参与和金钱支持这样一个两极的选择，是吧？
对对对，谢谢王佳来分享这个。
对，其实我自己可能工作比较忙了，我可能会就是捐点钱了，然后就真的没有时间去做。然后亲身参与的话，可能比如说真的是某个阶段，然后会尽量花点时间，而不是说只是钱。但是我希望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对，
就是尽量是两者是可以找一个平衡或者一个结合点嘛。
对，对，
现在做不到其实很正常的，也不用过于苛责自己，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但这都因为讨论题目，其实说不同嘛，那不同肯定会有、会有不同的，不光
是
心
是心意是一样的啊，都是去、
对，心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果效不一样，就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不一样，啊，可能待会儿会再请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点。
好，
我们再先大家都讨论了，我们就先回到这个经文里头，大家想知道啊，这个禁食为什么会被指责，是吧？首先这头说禁食。首先是要从这个真正谦卑的心的表达，而不是说该小杨说了刻苦己心，我在自己的看法觉得我自己挺好的了，我把自己都对这个该吃的饭都不吃，是吧？他这里头其实不是的，你应该是真正要谦卑，有谦卑的心，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表现自己。所以该说的这种是仪式性的禁食祷告，他没有对穷人跟有需要的人表现出这个真正的关心跟谦卑，而是有一种骄傲跟高傲。他说我这个不吃去施舍，我们中文常说有个叫嗟来之食，是吧？也是说这种心态。要真正的禁食，其实神并不是要我们不吃一顿饭，他要我们真正的谦卑下来，然后这种谦卑这种禁食能够导致我们实际行为跟社会模式的改变。在这个经文你都可以看到有很多我们常说这段经文说起要松开这个不义的锁链，是吧？这都有很多不义的锁链，但是那些人其实并没有去松开。那同样也是警醒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不义的锁链。像刚才姐妹提的那个保洁的阿姨，她并没有休息的场所，一些孤单的这种需要被安慰到的这些阿姨这些婆婆在小区都没有看到，这些都是真正的这个我们看见的不义的锁链，有没有在我们心里引起我们的共享，就引起那个回响，就是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人。这底下一句说没有在敬拜中真正经历神的恩典，他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他就不会被神的恩典改变。就是这种只是在表面形式上的这种禁食是要被神所不喜悦的，他就要指责这些。也提到下一个，就是说行公义到底是一个必须还是选做。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行公义嘛，我可能不在那个位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吧？这个我都不当特首，我哪管教那么多事，是不是？但这个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行公义是必须的，在我身边看到不义的事情我就要去行公义，而不是一个选做，说你可以不做，让长老去做，这并没有这样说。然后神也指责百姓的禁食是因为他们一面在敬拜，他一面在忽略他的邻舍，在这个三到七节里头讲的都是这些内容。忽略公义不是说缺乏爱心，而是不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是说哎呀我今天软弱了，我不舒服，所以我那个，或者我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他认为这是不义的一个行为。当我们看到一些软弱，一些我们需要的，这个我们看见一些我们看见这些人需要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去不给予，这是一种不义，是神他不悦纳的敬拜。所以行公义不是额外的善行啊，不是说我已经得救了，我这个没关系，这个事我能做最好，不做也没关系，这不是这样的，它是我们的基本责任。后面会讲，行公义并不是说我们行了公义，神就要救我们，而是神救了我们，我们被神所感动，我们愿意去行这个公义，这就是公义的原因跟源头。首先是神的爱跟恩典，当我们真正经历到神的爱跟恩典呢，我们就能够去行出这个公义来，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启动力量，我们的内心被神感动，这是我们行公义的起初的力量，是从神来的。另外一种我们内心的动力就是被恩典带动了我们真实的谦卑，这个谦卑不是外表的仪式，而是我们的内心 被神破碎，我们愿意转向他人，这是腓立比书都有提到。还有最后一个是对神国的盼望，这是一个持久的动力。我们行公义是因为我们渴慕的不是世上这个生活，我们渴慕的是永恒的家乡，就我们向着天国。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世上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就要行出来，把它给纠正，让这个天国能够在这个时候就降临到我们的身边来。这是一种持久的动力。当我们想到天国，我们就不得不去行这个公义，这是 Tim Keller 牧师提醒我们的。然后实践的反思，我们今天怎么松开不义的锁链啊？经文头讲啊，凶恶的神就是不公平的劳工制度啊，这种剥削性的消费，我们自己有没有剥削性的消费？比如叫外卖啊，晚了一点都不行，是吧？晚五分钟，晚一分钟，我要给他差评，这是一个公义，觉得自己啊，觉得我是行公义。反而是这种剥削性的消费，就对别人的服务要求很高，对吧？自己就觉得这是应得的，我花一分钱我得一分钱的服务。然后另外一个就分饼给饥饿的人，就我们看见有饥饿的人，我们愿不愿意去支持啊，去参与啊。然后接待这种漂流的穷人，我们身边也有一些难民，也有一些港漂，有些无家可归的人。然后叫顾恤自己的骨肉，提醒我们说陪伴一些弱势的家庭，一些单亲，还有一些特殊的儿童，因为有些儿童确实他的性格各方面有些特别的需要，我们有没有这样去陪伴他们，这是反思。然后最后一个分享啊，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亲身参与跟金钱，我们是不是交了税捐了款就算行了公益呢？就我要是跟那些不交税不捐款的人比，我确实好像好了一点，但神是不是这样？然后我们亲身参与跟金钱的支持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不可以请哎那个刘勇弟兄在啊，正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在正式工到底参与其中跟这个你只是给为大家祷告鼓励这个有什么不同，你们家庭参与之后啊。
好，这是一个设计环节啊。
啊，专门点名点名分享。
我提前说了，所以我也准备了一点。但是分享这个例子之前，我还是想说一句，就是刚才小杨长老提醒的很对，这个站在人前说自己，说这个行公益的事情，也会有隐而未现的这个骄傲的罪啊。我也是个罪人，我也是个罪人。
没有，这是为了造就大家啊。
我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分享，哪怕有冒着犯罪的可能，因为这是为了神国度的好处啊。然后这个，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光看人的作为，这个主要是看神的作为啊，真的是这样子啊。然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正式工，正式工，就是咱们每个月都会通知一次，正就是正确的正，这个正字正式工。然后这个正式工呢是从疫情期间开始，由这个 YWAM Gateway 啊这个机构它在柴湾地区发起和组织的一个。他为这个基层人士来发放这些基本的生活物资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的施工，他主要服侍的对象呢，主要包括这些以拾荒，为生的贫困的老人，还有一些基层的体力劳动者，比如说这个垃圾的清运工啊，物业的卫生打扫的人员呐，还有门卫啊这些人。那么目前呢，他能够服侍到的基层的人群啊，从最初的几个人，现在已经达到了超过600人了。
嗯。
那么咱们教会的参与是从2024年的10月份啊，然后咱们观堂堂每个月呢，其实都会组织一次参与这个正式工的志愿者团队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简单统计了一下，大概有30-40位的弟兄姊妹啊，然后以及他们的家人，还有他们介绍过来的朋友等等，一共60多个人都担任过这个活动当中的志愿者。然后并且呢，有几个家庭已经是他的这个参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就是说，对，然后这个正式工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做好邻舍的一个这个样本啊，因为它是通过服务社区、服务有需要的基层人士来彰显神的公义和神的爱。那么据我所知呢，香港其实此类的施工其实不止一个啊，当然形式也不止这一种，其实很多的。那么从这个操作的层面来讲，我觉得这项施工能够如此长久的来这个顺利的开展，其实离不开这两项，就是亲身的参与和金钱的支持。 啊，因为每个礼拜，其实每个礼拜都有很多的物资啊，能够供600人使用的大量的物资被捐赠给这个 Gateway， 这是金钱的支持，其实非常的重要。同时呢，每个礼拜也有几十个志愿者啊来对这些物资进行分类、运输还有分发给这些已经登记了的这些基层人士，这个呢是亲身的参与，也非常的重要啊。然后我呢，其实多数时候是亲身参与啊，偶尔呢也会这个有一些金钱的支持啊。所以如果要问我说这个亲身的参与和金钱的支持有什么这样的分别呢，我的体会是这样的，我觉得亲身参与的人呢，他真的能够近距离的去看到这个剪纸皮的婆婆她那个肮脏的衣服，还有她脸上那个深深的那个皱纹啊，然后你也能够亲自的走进那个在楼梯下边临时搭建的弯着腰才能进去的那个士多房，潮湿阴暗，但是却是那些工人他们的生活空间，他们的生活在那里边。而且呢，你也能够用鼻子闻到这个垃圾站里边的腐败的这个垃圾，啊，你也会走入这个后厨的空间，啊，跟那个打扫后厨的这个工人交流的时候，闻到那些待处理的厨余的废物，啊，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会被那个婆婆紧紧的拉住，然后一个劲儿的感谢你。对，然后你也有可能会听到这个半个多世纪之前大逃港时候的高干子弟的跌宕起伏的故事啊，你也可以了解到这个贫困的背后实际上有非常复杂的深层次的这个社会和家庭的问题。对啊，这些真的是亲身的参与啊所能才能体会到的。我想这个地方其实这个让我想到，其实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啊，所以他作为神，其实他也是用他自己的身体来亲自的体验了人生的这个酸甜苦辣，他不是这个坐视旁观，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亲身的参与，其实作为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必选项啊，不是一个这个可选项。但是呢，这里我想补充一句，我想多说一句，就是，那这个金钱的支持是不是就等于坐视和旁观呢？啊，其实不是的，不一定是吧？不一定的。其实我觉得亲身的参与和金钱的支持有共通的这个地方，那就是要牺牲和复活。就是每个人其实在付出的时候，不管是付出的金钱还是付出的时间、付出的资源、付出的什么，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从不牺牲到牺牲这样的一个边界，每个人心里面是有的，虽然每个人不同，其实每个人的接受程度、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边界。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讲，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达到那个牺牲啊，超越一下那个牺牲的边界，其实呢也就莫谈复活，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也就没有他的复活，对吧？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没有牺牲，也真的难以尝到那个复活的生命的美好。所以如果摆上自己啊，甘愿的去做出牺牲，必然会尝到这个复活生命的甜美，就是主说的啊，凡要保全自己生命的将失去生命，但是凡为我的缘故失去自己生命的必寻得生命。所以呢，我这个分享我也是最后就是觉得我们一起努力啊，希望我们能够无论是亲身参与还是金钱的支持，都能为主摆上和牺牲，来寻得最美好的生命。
好，
谢谢大家，感谢主。
谢谢刘勇弟兄的分享，我觉得这个很感动啊。我们知道也是为什么要把这个亲身参与跟金钱支持拿出来给大家看，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只做了金钱支持是蛮可惜的，因为亲身参与能够经历到更多神的恩典，跟我们看亲身体验到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要把握机会，不要只拿其中一部分。当然我们不是说金钱支持不好，我跟刘勇讲的也是，但是我们亲身的参与其实能够更多的对我们生命有造就，这是我们真的是经历有牺牲有感动去体验。 感谢刘永弟兄的分享啊。今天这个因为成了这个时间可能后面就有点紧，但我就不讨论了后面这个。我们第二段经文其实是马太福音的25章31到36都印在上面。其实提到题目，我们可以回去自己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有什么可行的小事可以回应在身边最小的一个人。那我就直接开讲这个Tim Keller 牧师给我们提到的一些教训吧，啊，一些希望我们能够警醒的地方。一个就是说，行动到心态。我们有时候会看见却走过，因为我们的心啊没有意识到，当我们看见别人需要的时候，其实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是坐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在经文中说，你坐在这些小子身上就坐在我身上。那我们想想，这个事情是跟耶稣相遇的一个机会。当我们的心真的觉得我把这个事情是坐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会错过，就不会想错过这个事情。而当我们觉得只是坐在这个人微不足道，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人就是耶稣，耶稣就在他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个抓住这个机会的。另外就从知道到实践，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我们知道我们被生命被需要被耶稣更改，但我们怎么能够实践出来，让这个生命活出来？所以说当我们愿意活出来的时候，是真正的让这个生命真的体现出来。比如别人说你是个基督徒，说我们是个基督徒，那我们是不是活出基督的生命啊？别人看见呢，基督真在我里面，而不是说我只是个基督徒，我是个名义上的基督徒，但我行不出来。那怎么能够体现出基督就在我里面？所以这由 Tim Keller 牧师提醒我们，从知道到实践。当 Tim Keller 牧师在纽约服事，跟我们在香港其实很相似，大都市就是这样，有很多繁华，底下有很多弱势团体需要我们去看见，而我们常常被眼前的繁华所遮盖，或者追求繁华而看不见这些弱势团体。所以 Tim Keller 牧师特别提醒我们，好怜悯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好怜悯的原因是什么？跟行公义一样，首先是它是神的属性，神是怜悯的源头。这个诗篇就有讲了，耶稣也是个榜样，他就怜悯这些人。然后其次是对恩典的回应，这是蒙恩者这个自然的流露。当我们觉得我们感受到被神爱了，那我们自然就能够回路出这个爱来，而不觉得我还不够，我都还没有呢，我怎么有机会去照顾你呢？就这就是我们要跨出的这一步。当我们这完全被恩典感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流露出这个被爱充满的这种生命来。第三个也是对国度的盼望跟使命，怜悯也是对国度的预览。因为耶稣就是用医治用喂饱，他在这个世界上来显明他的国度，他要在这个神国里头做王啊。然后后面呢，就是 Tim Keller 牧师特别，其实他在讲写这个资料之前，一开始他是先引用了这四个概念的区别。那我的理解呢，这个是他对这个整个西方社会，甚至我们香港这种富裕社会，其实提出的一个让我们基督徒要思考的。刚才前面讲行公义好怜悯，这是两个爱的动机，是鼓动我们去对我们的邻舍去行出这个爱来，从神来的爱。但往往会有两个极端，一边的极端会注重了公义，另外一边极端会注重了怜悯。他用了四个概念，一个是个人道德跟社会公义。有些人会高举个人道德，觉得哎，我要显出我是个好人，我爱，所以我常常在个体上不停地去关注人，去陪伴人，去爱人，而对这个整个社会公益的这个聚焦不够。有些东西可能我们做了很多，像刚才姐妹提的这个这个清洁工是吧，他的这种不公益是系统的不公平，而我们只关注个体啊，他这个人累了我给他搬凳子，这样是改变不了他们实际的这种体验的。所以这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圣经中其实个人道德跟社会公义两个是相辅相成的。耶稣也是看见不公义的事情，他要当面要说。而在现代这个社会，常常会有分裂，就会有政党，一些政党比较在意个人福利，另外政党比较在意这个社会系统。而我们基督徒应该整合两者作为见证。他听凯里牧师也提到，当我们注重个人道德的时候，我们觉得 这个穷人他这个遇到问题是因为这个富人对他不好，我们会把这个道德归咎于这个富人的这个有钱人的这个道德不好，他看不见穷人，所以我们会憎恨有钱人。而当我们过度于公益，在看着社会公益的时候，我们觉得是穷人有问题，因为他们不劳动，在这个体系里头，这个他自己个体，不，这个体系我已经不停地建立了，其实你只要努力劳动，你就会有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会轻视这些穷人被这个社会不公义的这个压迫。所以他提醒我们，行公益和好怜悯是我们一个结合对这个社会的看法。那底下这个更明显，他说福音的灵舍之道跟福音信息它区别是什么。福音的灵舍之道是我们行动，就趁着我的灵舍不好了，我就去帮助他，去爱他。福音信息是说，我觉得这个人最重要的是得救，所以我常常的开布道会，让这些人信主，觉得他信了主了，他的灵魂得救比他的身体这个更重要。所以他认为这个两者也是要结合的，一方面我们要宣扬这个福音，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在行动上有见证，对这些灵舍要去关注他们。神学上是相连的，因为救恩本身是包括了身体跟灵魂，实际上也要互补。就一方面我们要跟这些贫困人士或者是甚至是有钱人也要去传福音，而另一方面我们要行动上去关注他们实际上的需要，这是两者要并行的，而不要进行只侧重了一边而不侧重另一边，这也是对我们教会对这个整个基督徒团体的这个提醒。下一个就是他就刚才说四个概念嘛，就听开了牧师从四个概念来说，另外两个就是一个是保守主义，是不是那个不小心关了，另外两个是一个是保守主义跟自由主义，这很特点就是在美国了。他说保守主义比较注重于个人的道德跟福音信息，自由主义比较着重于社会公益跟结构的变革。对，他说在西方呢很容易就会分，我们经常听西这个在欧洲也好在美国经常两个党，什么自由党保守党，我们以前也不大理解，像现在 Tim Keller 牧师跟我们讲，他容易分裂成两个对立的这个政党。在圣经的视角上其实应该整合的，我们基督徒可以对政治的方法有分歧，但我们追求公义，这个对穷人有怜悯的心是不能改变，而且我们要避免自义，不要觉得我的方法是对的，别人的方法是不对。就刚才说的这个对穷人跟对富人对有钱人的观点的这种这种眼光的差别，其实都是由于这种视角的不同造成。就同样社会有不公平，有穷人出现，有些人会把责任归咎在那些有钱人，因为他们道德不好，他们占用了太多社会资源，然后另外一些人会怪罪在穷人，觉得他们不努力，不好好学习，不去这个发挥自己的特长，而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社会的问题啊，或者是每一个人他个体之间的这个差别啊，都要形成这个一个整体。我们基督徒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对灵舍要有爱，除了表现在我们个人要参与在其中之外，其实我们也要有这种整合的视角去看到这些怜悯跟公义之间的区别。然后最后就怜悯跟公义了，他说怜悯是一种情感，公义是正义，然后耶稣总是在平衡的，他总是在两边能够行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同时也要这么去生活。我们要，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刚才刘永弟兄来提，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心真是被耶稣得着。当我们真正从耶稣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人，看待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他感动。所以我觉得，无论我们怎么说，我们对待我们的灵舍，我们要好好对待，要爱他。其实最关键的一个点是我们自己要感受到神的爱，神的恩典。这是整一个为什么这一课叫福音系列，我就讲完之后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这个福音是真的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要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出的这个生命的准则。很多社会上有很多很极端很快捷的理论跟方法，但我们其实真正要做的是我们要谦卑下来，在神面前安静我们的心，不要说，该说的是我不要只管着奉献金钱我方便了，也不要只说 我自己关心一个一个群体到了一个地步，我都忘了神。所以这都是以两个极端之间，我们要永远要平衡的。就今天讲的就这么多啊，时间本来应该还给多一个，马吉都没来及分享，是吧？还有，你要分享一下。还有半分钟。
我没有分享，但我打一个小广告，就是我们下个月3月7号会有正施工的分享会，3月7号，对，欢迎大家一定参加，来看看神怎么在我们中间带领大家的心。
好，谢谢。那我们。
对对对，正式工程2月7号，分享会是3月7号。
好，有感动的可以跟马吉跟刘勇。
不对不对，3月8号，不好意思。
3月8号啊，好，没事，这个都会有报告的后面。好，我们做个祷告就开始，就结束啊。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宝贵圣灵，是的主，我们无论是行公义还好怜悯，靠的都不是我们自己，乃是你的爱在我们里面，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真是要跟你的源头连接，因你的爱，你的义，我们在心里头就被这样的动力所驱动，我们就愿意行出来，活出来。主啊，你也把天国给我们显明，真是让我们真是有渴慕天国的心，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身边，真是有活出那天国的这个决心跟这个信心。求主你使用我们，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